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相信你此时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主啊，我们感谢你恩待你的这群软弱的儿女，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和恩，能够聚集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向上感恩，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聚集，你来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能够摸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看到你的奇妙，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作为。主啊，求主你来激励和带领我们，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灵，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会场当中，使我们能够被你当当的分别出来，除去魔鬼对我们一切的搅扰，使我们完全的在你的爱中被你得着。愿上帝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所使用的仆人，使他能够被你所用。愿上帝你就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聚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所求与所得。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呢，我们免不了呢有各种的疾病啊，各种的患难。那么我们也知道，有的疾病呢，是可以被医治的啊，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有一些疑难杂症却令我们抑郁，令我们忧伤啊。比如我们今天要所讲的这个麻风病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要了解麻风病人的时候呢，我们在圣经的那一个时代，我们知道什么呢？大麻风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可怕的啊！它这个疾病呢，令人讨厌，因为什么呢？它损坏人的外貌，也可能会置人于死地啊！所以在圣经的时代，最古老的办法就是采取隔离措施来保护别人啊！所以得病之人呢，就被严禁接触其他人，以免产生传染啊，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一个咱们这个时代的隔离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与我们这个时代隔离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旧约当中，这些被隔离的病人啊，尤其是大麻风的病人，他们要规定，他们要叫喊什么呀？不接近了，不接近了啊！这个是旧约里面对他们的一个规定。那么可以可想而知。当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他要叫喊说我不接近了，我不接近了，那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大麻风病人。他担心什么呀？这个大麻风能够传染给别人，所以他就叫自己这样的一句话语。那这样呢，我们可以理解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这个病人呢，这个病对这个病人的整个的身心灵都是一种伤害啊，人们呢会认为他是不接近的，那么人们呢会以他为耻，他们也没有机会来去工作养家，他们需要靠人的怜悯施舍来维持自己的长生啊。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不是这个疾病的这个病人的错误吗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疾病使他带来了这一切的什么呢？一切的不确定的这一个命运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疾病是需要被医治的啊。那我们呢，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对我们人类啊他的恩典。今天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第一大点就是求告的是满有主权的主。啊，注意这一个经文当中啊，路加用了满身长了什么呢？大麻风来形容这一个病人，可见这个病人的病情，我们可以想象他是相当的严重的，可能对他来讲病情恶化令人绝望啊。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在古代他的医学并不是很发达，那这个满身长出大麻风的人，他的灵魂，我们想象啊，他的心灵一定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因着怕传染给别人， 他还要在别人中间，在别人面前叫喊说不接近了，不接近了。他没有办法与亲人享受亲情，他没有办法与朋友什么呢享受友情。也就是说，在他的朋友圈当中，他是一个人，哈，他走到哪里，他都必须按照旧约的规矩高声喊叫：“我不接近了，意思你们赶快离开我，免得你们被感染，赶快躲开我。”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你想一想，假如这个人是你，你会不会感觉到孤单？假如这个人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感觉到被一种别人抛弃的感觉？甚至于说，我们会感觉到这种疾病难以治愈，给你的生命带来一种压迫感和一种绝望感。啊，这就是这个麻风病人当时的一个处境啊。所以他的身上长了大麻风，他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绝望的。外面的肉体和里面的灵魂共同在承受一个绝望带来的打击，啊，使他能够背上什么呢？使他的灵魂就背上一种深深的罪疚感与耻辱感，啊，所以你就能够看到说，这样一个人，我们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他是多么的可怜，啊，他是多么的需要人的帮助。啊，这就是大麻风病人的当时的一个处境，啊，但是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大麻风病人遇见了谁呀？遇见了主耶稣，啊，也看见了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个人大概是听过了关于耶稣的传闻，啊，并且有机会看见了他。注意，我们看路加的描述，路加就描述他看见了主耶稣，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不是一个祷告？啊，这是这个需求。啊，他就把这个需求就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啊，注意他的姿势，伏伏在地，承认耶稣的权柄，表达他内心的一个谦卑。啊，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当他能够用这种身体的姿势表达他对主耶稣的那一种威荣和尊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可以理解一下，这个大麻风病人对主耶稣是有认识的，也甚至于说是有信心的。就像他所讲的这句话说：“主，是不是？哎，主若肯。”大家能够明白吗？主若肯，当他称呼耶稣为主时，也就是我们经常我们所讲的宣称的，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什么呢？死无变为有的神，是以色列民族所尊崇的那一位不变的信实的独一的主。他拥有什么呢？医治的能力。哎，所以他说必能叫我洁净了，这就是对主耶稣全能的一个宣告和宣信。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你相信上帝能够成就关乎你生命中一切的事吗？为什么？他是主，注意了，他是主，哈。所以在信主耶稣能够成就关乎你生命的事中，我们会看到什么呢？麻风病人的生命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我刚才也讲了，他的麻烦就是生命当中的身体上的因病带来的绝望、孤独、耻辱感和罪疚感，啊，这是一个灵魂的重担。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圣经上有一句话，在箴言书他说：“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是的，我们没有麻风病，但我们也有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也有绝望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有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令我们感觉到无助、孤独，也能够感觉到一种深深的耻辱感和一种什么呀？深深的罪疚感。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些感觉， 我们不要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负面情绪是来自心理的。不，不是的，这些情绪的背后，它都是深深的罪恶在辖制我们，啊，在辖制我们。所以这就是余生隔绝以后有的一个状态：孤独、失败、罪疚、耻辱，都在告诉你一个熟练的事实。此时你的生命中没有主的恩，没有上帝，也没有耶稣，啊，所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当这种消极的情绪袭击我们的时候，也是罪恶的权势在捆绑我们的时候，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在今天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说，你有孤独吗？你有罪疚感吗？你感觉到耻辱吗？或者你感觉到一种孤独和无助吗？因为我们需要盼望，啊，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盼望，你究竟是盼望什么呢？是不是你的盼望没有盼望，你使你绝望，你就会产生孤独，是不是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盼望自己可以自己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对不对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我们也盼望别人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是不是？哎，包括我们的亲人，甚至于你可能盼望教会能够给你盼望，对不对？哎，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说，这都不能使我们有真正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源头是谁呀？是上帝，啊，是上帝，不是被造的这个世界。当我们想靠自己做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就有罪疚感，啊，所以说这些负面的，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这些负面的情绪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被一个偶像辖制了，啊，被一个偶像辖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什么呀，造物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再一次的我想劝勉弟兄姐妹，你信的是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但是我们从来却不愿意在凡事上去依靠他，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去依靠他，我们总是想靠自己的能力、智慧，我们的一切的资源来在世界上生活。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麻风病人，麻风病人能够靠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吗？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群体正在嫌弃他，他能够靠文士和法利赛人吗？这些在宗教上头脑上是吧装得满满的人，他们没有爱心，没有怜悯，是不是？但此时他遇见了主耶稣，他看见了主耶稣，他在绝望中最大的依靠发现原来是主耶稣，因为他此时能够叫主，主若肯，就证明他承认了主的权能，承认了主的伟大。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主若肯这三个字的背后，他认出来了上帝的权能，也是对上帝主权的一个相当的尊重。主若肯，他渴望得到医治，他渴望得到洁净，但把这件事情与神的主权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知道只有主耶稣有足够的能力来医治他，他也知道说唯有主能够行使他的主权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他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位置上，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呢？谦卑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和大家分享，主若肯，麻风病人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启示，就是神在全地有绝对的主权。阿们吗？啊，也就是说， 主在凡事上，也就是说主在你的生命中的凡事上都当具首位，而不是你自己。主若肯，表达了主的主权，也就是说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需要依靠他，我们才能治理一间教会。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就是凡事上自己为首，基督为辅。尤其在我们人生的重大的决定当中，我们要优先次序的选择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决定了之后，然后才去祷告主，最后宣告说这就是主的旨意。有没有这种状况？你会发现说，其实那是你的心意，根本不是从主来的，对不对？根本不是从主来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先斩后奏的运作模式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根本没有活出那一个主，把那主当主的那一个信仰。所以尊主为大，就是尊重什么呀？神的主权。尊主为大，就是尊主名为圣。主若肯，这是信仰中信心的一个程序。你相信你祷告的这位主，他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也是什么呀？审判全地的主。他也是能够管理你的一根头发能够掉到地上还是继续长在头上的那一个主。他是万有之主，万主之主，世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他的，每个人都当在他面前有敬畏他的心，包括不信的人。所以主若肯，就宣告了一个奥秘：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啊，这是我们的拯救。啊，所以我们继续需要在福音当中，你重新的认识这一位从死里复活，走出空坟墓，现在升入高天，坐在天父右边的那一位主，他究竟到底是不是你的主？他如果是你的主，他有没有主权管理你生命中的一切？你是这样的去跟随他吗？他教导你说要爱人如己，是不是？他教导你说你在工作上要像对主一样的忠心，哪怕你服侍的这个老板他不是一个信徒，你都要用肉身的那种老板的命令去听从他，以证明你是一个跟随主的人。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所有的领域当中，我们都没有把主耶稣当主。那换言之，我们把谁当主了呢？自己。我们就是自己。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堕落。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对不对？盼望这句话语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啊，感谢神。好，当我们讲到主若肯的时候，是麻风病人对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任性。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你所需要的是主的怜悯。好，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是有需要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祷告他，想得着他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第一条件，我们就需要上帝的怜悯。啊，但是我们回来，我们看这里面，路加怎么描述这个耶稣的呢？耶稣就伸手什么呀？摸他，我肯，你接近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的身，对不对？注意了，注意路加的描述，他有一个动作，就是伸手摸他，然后接着说了一句话说，我肯，他就接近了。哎，我肯他就接近了，那就是路加在描述大麻风得医治得接近的关键是耶稣摸了他，然后耶稣向他说了话，对不对？哎，这是耶稣对这个人的祝福。但是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摩西的律法，我们来理解啊， 在利未记当中，大家如果读的话，你就能找到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凡是有人摸了不该摸的、不接近的物，或者死兽，或者死畜，或者死虫，或者死人，或者什么污秽之人，他按着律法就算为什么呀？不接近，明白了吗？哎，不接近了。所以大麻风病人在大街上，他基本上没有人挨他，为什么呢？还要加上他要大喊说：“我来了，我不接近了，不接近了！”大家是不是躲着他？对，躲着他，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了一个主耶稣竟然不担心自己被玷污，伸手主动的去摸他。你看到什么了？你是不是看到上帝的怜悯了？是不是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是对他子民的一个怜悯，对不对？哎，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大麻风被洁净原来是上帝的怜悯。所以当耶稣迫不及待地说：“哎，我肯。”他接近了那个不能接近、不该接近的大麻风病人的时候，充满了上帝的怜悯。换一句话讲，大麻风被医治是因为上帝主权性的怜悯。我们再归纳一下，我们就可以说神怜悯人是对人最大最大的祝福，没有其一。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那我们看一下怜悯的反面是什么呀？怜悯的反义词，冷漠，对不对？哎，是冷漠。所以你就会发现冷漠残忍啊，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啊，我想给大家讲哈，尤其是在咱们中国当下的社会当中，你看一看，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外面一个老太婆或者老大爷摔倒了，有没有人去主动去搀扶他？
没有。
为什么不敢去搀扶他？哎，因为我们怕讹嘛啊，这是第一，这是第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怜悯，没有福音里面的那一个怜悯，明白了吧？哎，没有福音里面的那一个神的恩典，我们担心对方会讹诈我们自己。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扶他的时候，我能不能有损失，对不对？我们没有说是扶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彰显上帝的怜悯和爱？你看，从这一点上，你就发现我们没有活出上帝的福音了。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没有怜悯的心，对不对？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讲，我们盼望不盼望别人怜悯我们呀？太盼望了，对不对？你看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这种堕落就在我们里面，自我就在我们里面特别的强大。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是一个没有怜悯的人。我们的冷漠，我们的细格关系就在我们的早就在我们的骨子里面，对不对？你看金莲姐妹来到了我们的中间，弟兄姐妹，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要告诉我们说，你信耶稣吗？你说我信。哎，上帝说你要爱人如己，你就不吭气了，是不是？哎，上帝你说怜悯他，去帮助他，发现你的信仰又被人家一试炼，又是个假弥撒道的信，对不对？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啊。我们信主多年，我们信主十年、八年、二十年，我们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一直不能够突破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是冷漠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怜悯的心。我们盼望别人能够帮助我们，盼望别人能够怜悯我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怜悯的眼光能够投向别人。服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这间教会不大，但是你要知道耶稣仍然在我们的中间，对不对？我们的服侍，我们也需要一个怜悯的心肠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雅各，我记得我们去年冬天就讲过了，雅各就讲到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什么呀？审判。后面他跟了一句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我们没有对别人的怜悯之心，我们要承受上帝 不怜悯的审判。是的，我们没有麻风病人，但我们有无怜悯和冷漠的心，对不对？哎，是的，你没有麻风病人，没有问题，你也可能没有什么重大疾病，但是你里面也有一个病，就是冷漠。其实我给大家讲哈，弟兄姐妹，冷漠是我们人际关系中最大的伤害。你对一个人冷漠无比，我们的心灵就死去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就死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呀？看到说主耶稣基督能够怜悯那个麻风病人，那也就是暗示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群冷漠的人需要主的怜悯。你发现了吗？你每一次对人没有怜悯的那一个心，你需要耶稣的怜悯。这叫什么呀？这叫福音。好，所以我们看到，当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时候，这就是福音。好，这就是神主权性的怜悯，他的怜悯愿意给谁就给谁。换句话讲，他的医治愿意给谁就给谁，他的救恩愿意给谁就给谁。那弟兄姐妹，你拥有上帝的救恩吗？我们再次要确认，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里面的那个爱。当我们在认识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我们就认为整个世界或者说上帝亏欠我们一个救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理解的。注意了啊，我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句令你们非常震惊的话，就是罗马书11:35讲的，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谁先给了上帝，使上帝感觉到说，哎，我亏负这个人，好，那我就把救恩给这个人。是不是这样的救恩？我想问大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配不配得着救恩呀？不配，明白了吧？那我想问大家说，上帝欠你一个救恩吗？不欠，是不是？那我们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上帝一点也不亏欠人。他如果亏欠人，他就不是神，明白了吧？他如果有求于你，他也不是神。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间教会就垮了，这间教会就没有人起来服侍了，照样他能兴起千千万万的人来侍奉，对不对？因为上帝他就是上帝，所以世上所有的人都不信他，都不服侍他，我要告诉大家说，在永恒中他仍然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照样充满喜乐和荣耀。阿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圣父圣子圣灵合一的上帝，是不是团契相交的上帝？他不孤独，他不孤单，他的荣耀一点点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不服侍他而减损。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明白，再次的来珍惜你得到的福音，原来是上帝的什么呀？怜悯。正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怜悯，那圣经上也有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劝勉和警告。他说什么呢？犹大书的21啊，警告我们说，你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什么意思呢？一个是保守在他的爱中，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也就是你有责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信仰当中活出他的怜悯的福音啊，这就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看一下哈，5:15，大家有没有注意？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 有基督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请问路加是怎么描述的？耶稣却退到旷野去什么呀？
祷
告。有没有医治他们？
没有。
你发现了吗？就是你从这个故事当中，你能不能发现说耶稣有绝对的权柄说医治这个人，放弃那个人，听这个人的祷告，不听那个人的祷告，对不对？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你能够感觉到上帝对你的怜悯吗？你是不是感觉到是上帝如果怜悯你，能够在一间教会里面侍奉他，或者能够信靠他在今生，是不是一个特权给你的？但是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特权吗？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警醒，神给你的福音虽然是白白给你的，但是有一个人付出了代价，谁呀？耶稣嘛，对不对？是的，你白白的享受了，别人给你出了钱了呀，不就这个意思吗？如果有一个人白白的给我一个手机，我很高兴，我不花一分钱都会得到了，但是人家替你付出了，你要珍惜。阿们，这就是福音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神的怜悯借着今天的讲道再一次的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让你知道十字架的拯救临到你的家庭，那是上帝对你极大的恩典，你要珍惜。耶稣今天给你机会去服侍他，去见证他，那是耶稣对你极大的一个怜悯。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其实都如同麻风病人一样，被谁嫌弃呀？被圣洁的神嫌弃，但是圣洁的主却来到了我们的中间，使我们得着洁净。所以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主动的去怜悯我们，福音就是耶稣主动的去摸那一个什么呀，众人不愿意摸的那一个麻风病人，哎，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他不担心你的污秽能够穿到他的身上，是的，传染到他的身上了，他能够有权柄有能力再次的接近你。所以你就会发现十字架是一个转化，圣洁的代替了污秽的，怜悯的代替了冷漠的。耶稣如果主动的接近你，挨近你这一个众人都不待见的这一个肮脏的污秽的灵魂，好让你有机会蒙神的悦纳。所以当主耶稣按照着律法，他按照摩西律法让他献上礼物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是证明这个人蒙了上帝特大的恩典和怜悯。是的，弟兄姐妹，恩典和怜悯我们都知道，但是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让你能够再次的体会，让你去思考一件事情，你在神面前有没有恩典，有没有怜悯，是不是？哎，因为什么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有神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那一个怜悯的记号？你能不能够去怜悯别人？为什么呢？因为马太告诉我们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呀？如果你在这间教会中看不到别人需要怜悯，那就证明你没有上帝的怜悯。你如果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怜悯别人，证明你身上有怜悯的记号啊！感谢赞美主。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的怜悯就是一个恩典，让我们蒙恩得救，是吧？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蒙恩，就表示说没有上帝怜悯的人，没有怜悯就是一个咒诅啊！没有怜悯就是一个咒诅，法老王是不是？是不是刚硬？是不是悖逆？你看他有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他的百姓和他的这一个自己一同要承受实在的咒诅和审判，是不是？哎，所以说求主施恩， 让我们能够看见生命中你需要主怜悯的地方，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亲自能够摸你的生命，使你得安慰，并且能够怜悯别人，啊，使你得着祝福，使你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阿们，这就是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需要吗？有，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对我们的怜悯。因为什么呢？因为麻风病人得医治，当主耶稣说我肯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怜悯，那就是一个上帝主权性的怜悯。啊，感谢主。好，那我们看第三点，主赐给你的是最好的。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我们知道了麻风病人也好，还是这一个瘫子也好，他们是都需要被医治的，或者说他们都是有需要的。那这个人类的有需要就证明我们是有限的，证明我们是被造的，是吧？而主耶稣拥有医治的能力，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这个传闻已经传到了多个的地方。那么我们再看到五章的十八节的时候，当瘫子被他的朋友啊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相信他的朋友和他都是盼望主耶稣能够医治他，使他能够站起来，啊，他们挖通了方顶，把他醉到耶稣的面前，并且我们会发现说，你看这个瘫子也没有叫耶稣为主，也没有称耶稣为夫子，这里面有没有记载？没有，是吧？哎，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对不对？那就暗示说什么呀？他一定知道耶稣是谁，是不是？哎，当他们看见他的信心，耶稣就说你的罪赦了。注意了，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从经文的脉络来看，瘫子也好，啊，他的朋友们也好，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可能盼望着自己是能够站起来，但是耶稣却给了一个他们不同的祝福，说你的罪赦了。有没有搞错，弟兄姐妹？你比如说，哎，你比如说，就算是你吧，哎，你是来求医治的，但你却得到了一个赦罪。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想，当我们是求一件东西或者求这件事情，上帝却给你成就了那件事情，或者说你是让上帝给你摆脱面前的这个困境，但是上帝却把困境更给你加大了。弟兄姐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可能与我们所求的不同，明白了吧？我们大多是求，你看，我相信大家，我们求的是什么呀？俗世的、物质的、身体的，对不对？我们属灵上的、永恒上的，我们关注的太少太少。好，这就是主耶稣的眼光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向主呼求的时候，好像主耶稣没有听见，是不是？你在求主帮助的地方，上帝一点点的回应也没有。我想问大家，这是不是一个回应？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上帝不听你的祷告。注意了，我学过一个课程，他就说你要学习把祷告和祷告后的事联系起来，那就是神给你的答案。但是大多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说我要医治，我要能够站起来，但是上帝却给了我一个赦罪的恩典，你会不会怀疑你的信仰？我的祷告错了吗？还是上帝不爱我了？是不是？所以我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哈，你的罪赦了和与这一个需要站起来，如果是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会需要后者，站起来。但是我们盼望主垂听我们祷告的，其实从我们属灵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来讲，我们最需要的那一个上帝没有给我们，是不是？我们会怀疑主的爱，怀疑主对我们的恩典。但是我要说，罪得赦免和起来行走对我们来讲啊， 赦罪更重要。你能够理解吗？也就是说，主耶稣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知道你生命中最需要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们不用讲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了，生病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不就是罪吗？是吧？那罪又是从哪来的？死来的，是不是？那疾病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一个死亡的记号？其实我给大家讲啊，弟兄姐妹，世界上善终的人有没有呀？没有，都是因罪死的，都是被病死的，对不对？都是基本上因病，这个治疗无效啊，因医治无效而死亡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下场。那你就看见什么呀？那你就看见说，我们疾病的背后就是死亡的咒诅，而死亡的咒诅的背后就是什么呀？就是罪，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就能看到说，主耶稣给这个摊子的最大的祝福就是什么呀？就是赦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带着一个病人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了耶稣的面前，第一个反应和请求就是病得医治，请问这和你把他带到三大医院有区别吗？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嘛，就是病得医治嘛，对不对？就没有福音嘛，是不是？那你和把他带到庙里面拜佛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但是谁知道呀？耶稣知道，神知道。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俗世的、属物质的、属肉体的，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解决我们的死亡，如何解决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面对死亡，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要死？我们再活十年，我们中间最长的再活80年给你，对不对？就像那些小孩子们，对吧？90多岁了，你们就，你会发现我们还要面对死亡，对不对？所以最好的办法能够解决我们死亡的什么呀？赦罪。请问弟兄姐妹，耶稣给的你有没有错？耶稣给的你是不是最好的？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你所求的，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可能神给你的和你所求的不一样，但是你从透过这个原则，你要知道说，耶稣给的你的一定是最好最好的。阿们。我们的耶稣从来不害我，因为他都为你都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明白主耶稣知道什么事情才对我们最有益，因为他从永恒的角度来思考，对不对？他从我们永远的那个生命来赐福我们，这就是上帝的良善。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说什么呢？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从我们祈求的角度，从我们需要的角度，我们会求这个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我认为需要的，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主不会把次好的给我，他会把什么呀？最好的给我，是不是？马太福音的7:11是不是讲到了，你们中间谁有父母给你的女儿儿子他求饼你给他石头呢？求鱼你传给他蛇呢？对不对？会不会啊？不会。那你想一想，我们的天父会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再次的思考这个福音，再次的思考你所信的这位主他是怎么样去爱你的。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在诗篇的106:15，我们已经读了，神将以色列所求的赐给他们， 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你能够读懂这句话吗？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说，上帝把按着你所求的，按着你肉体所需要的，你认为最好的给你了，却是一个咒诅。弟兄姐妹，明白吗？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说上帝按着你的祷告给你的话，那是一个最大的咒诅。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想吃鱼呀，想吃肉呀，想吃西瓜呀，韭菜呀，杨絮呀，等等等等，对吧？然后上帝又给了他们很多的鹌鹑，对吧？他们的肉在牙齿间还没绝烂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什么意思呀？不信那位上帝的神给他们是最好的，他们只按着他们自己的那一个什么呀要求，要求神给他最好的。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咒诅还是一个祝福呀？是一个咒诅。所以弟兄姐妹，你能够顺服上帝给你安排的一些环境吗？你能够顺服上帝给你的生命中的那些难处吗？所以从主耶稣的角度，我们从这个神给我们的赦罪的这一个角度来看，他给我们的是最好，是不是？他不想考虑我们今生，他考虑是什么呀？永恒永生，是不是？他不考虑你的肉身，他考虑的是你属灵的生命，对不对？你就会发现我们经常和上帝打架，经常我们的信仰和上帝就摔跤，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甚至于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永恒的奥秘当中有一个上帝良好的心意在那里为我们安排的，是不是？所以我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能够安慰大家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这个北欧有一座教堂，有一尊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苦像，那个大小呢，他和这一个真人是一样的，那大家呢都有求必应，因此专程来到这里面祈福和敬拜的人就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教堂里呢有一位看门的人啊，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呀，每天都应付这么多人的要求啊，觉得于心不忍，他希望能够分担耶稣的辛苦啊，所以他就有一天祷告，他就说向耶稣表达了这份心愿，说主啊，来我分担一下你的辛苦吧。哎，他很意外，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好啊，我下来为你看门，你上来到十字架上面，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不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可以说一句话。哎，这位先生觉得哎，这个很简单了，对吧？哎，不要说话嘛，那很好办了。所以耶稣就下来，哎，他就上去了，哎，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伸出了双臂。那这个先生呢，就依照着耶稣的以前的约定，默然不语，聆听大家的祷告啊。所以有很多的人，那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富翁，哎，他就祈祷完呢，竟然忘记了他手边的钱袋啊，因为他拿着钱袋来到了教堂。哎，他祷告完他就走了。哎，这位先生一看，想要提醒这个富商说：“哎，看看你把钱给丢落下了，哎，是吧？”但是一想到自己对耶稣有承诺，说不许说话，他就硬生生的就憋回去了，明白了吧？哎，然后接下来呢，来了一个穷人，这个穷人呢，祷告说求主来帮助他，让他能够解决他生活中的难关，因为他现在需要耶稣赐给他金钱。哎，他一低头看到了富人落下的钱袋子，哎，他就非常的什么呢？感谢神啊，赞美主说，哎，这是神赐福他，他的信仰是真的，感谢主耶稣听了他的话。哎，那实际上呢，这一个先生一看，这钱不是你的呀，对不对？就又想和他说话呢。可是想到了耶稣的那个约定，说不让他讲话，他就不讲了。接着呢，就有一位出海远行的年轻人，也来到了这个耶稣面前，来祈求耶稣呢，赐他一帆风顺，一路平安，保守他远行的安全。他正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富商冲进了教堂，哎，抓住年轻人，不用青红皂白，就要问他还钱。意思是年轻人拿了他的钱，年轻人呢莫名其妙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那个先生一看再也忍不住了，公布了真相，是吧？哎，大家都知道了，我讲的人家富人呢就开始就怎么样的找他的墙追那个凶人去了，而年轻人呢匆匆的离开，生怕耽误了那个登船的时间，他也出海去了。哎，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对这位先生说，你快快快下来吧，这个位置你没有那个资格。哎，为什么呢？他这个先生就莫名其妙。然后呢，主耶稣就说，其实你并不懂真相。什么意思呢？富人拿着那个钱呀，他是要准备嫖娼去，我用那个钱呢支持穷人，这是一件好事，明白吗？而那个年轻人出海呢，今天有暴风，他如果出了海就会把他的船给沉没。也就是说主耶稣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相，所以他安排的这件事情，如果是这个先生不把真相告诉他们的话，那是神最好的一个安排，明白了吧？神要借着富人抓住这个穷人，免得他的命摔到海里去，对不对？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情呢？告诉大家说，主神给我们生命的安排都是最好的。你不要认为说你有很多不幸的事情，你要从耶稣的脸上和他的福音还有他的这个恩典当中让我们去领受，明白了吧？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困境、环境、苦难、不顺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塑造我们。啊，我不知道我们在不在读那个国娟给我们那个书，啊，那里面就讲到了很多的事情啊。你就会发现说什么呢？发现说当主耶稣啊，他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我们还是回来，那是那个摊子最需要的。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是不是？那是我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呢？如果罪不能够被赦免，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当我们愁吃，是吧？愁穿，是吧？愁这个，愁那个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的罪被赦免，才是你最应当发愁。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最不发愁罪赦免不赦免，我最发愁的是今生的事情。你看你和神给你的一样不一样？你看你和神的角度一样不一样？啊，我们需要主赐给我们这个，需要主赐给我们那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罪得赦免这件事情上担忧过、担忧过。所以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攻击主耶稣说，你说了这个见罪赦免的话，你是说了健忘的话了，说这个健忘话的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还有一句他说什么呢？赦罪和起来行走哪一件更容易呢？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来，我们来思考一下啊，我们来思考一下福音。思考什么呢？在旧约当中，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要怎么办呢？在希伯来书我们也讲过了，旧约也知道说他要拿上祭物到圣殿去献祭，然后祭司宣告说你的罪赦免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一个次序？如果说他不拿祭物的话，他有没有赦罪的可能性？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说当时的摊子来到了耶稣面前，有没有拿祭物？
没有。
他的手是空的嘛？他有没有来到圣殿？
没有。
旧约是需要到会幕、到圣殿拿着祭物被杀放在祭坛上，然后这个祭司说你的罪被赦了，宣告他们的罪被赦免，被神悦纳了。但是摊子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没有圣殿，没有祭物，你会发现什么呀？你会发现说耶稣就是什么呀？大祭司，对不对？耶稣面前就是什么呀？ 圣殿。哎，那我想问大家，耶稣像什么祭物呢？是不是自己？明白了吧？这叫福音。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讲了，赦罪和行走起来哪样更容易呢？你会发现，当耶稣要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意味着耶稣要为你去死，不然你的罪赦免不了，因为他必须当成祭物献在天父的面前，你才有资格被耶稣赦罪。你就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福音了，你就看到了耶稣的恩典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说福音的目的，我要给大家讲啊，福音的目的就是罪得赦免比身体被医治更重要。在基督教以外，我刚才就讲了，到医院也能得医治，因为交鬼的俗事也能够使人得医治，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说灵还是不灵，说什么呀？真还是不真？阿们。你所信的耶稣是不是真的？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你所信的福音是不是真的？这个比灵验的更重要，更重要。阿们。因为交鬼的也可以灵验呀，是你得的圣经启示，对不对？甚至圣经上就耶稣就说过了，在末后的时代，想出来的圣经启示，甚至于说什么呀，连选民都被迷惑了，对吗？求主真的是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一个赦罪的恩典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恩典。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今天上帝要借着讲台要告诉大家的，告诉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赦罪意味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要死，意味着他要担当我们，承受我们的苦难，承受我们的刑罚，承受我们的死亡。可是我们人呢，我发现我们天生是抗拒恩典，我们不要这一个赦罪之恩，我们当当的就看见世界上像一朵花一样的吸引我们，是不是？然后把我们吸引的我们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所以我们福音是关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不是关于我们的刚强的，是不是？耶稣说什么呀？耶稣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软弱的、伤心的、迷茫的、灰心的，这样的人需要耶稣。那我就问大家，今天你来聚会，你是软弱还是刚强？你的刚强是在世界上，还是刚强到耶稣面前？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神能够借着你的软弱，借着你的罪，借着你的病，借着你的失业，借着你的工作，借着你的伤害，揭示出来说你需要耶稣对你的赦罪。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做一个祷告。赐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待你的孩子们，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纵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风浪，有许多的曲折，我们有许多我们自己不能够解决的麻烦，但是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些就是塑造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塑造我们的生命更像你。你就是借着赦罪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说你给我们的是比我们想象的、我们所求的更好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谦卑地对你说，我们愿意享受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安心地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恩典，求助你带领我们这间教会，带领众位弟兄姐妹，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感谢赞美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